一同来念来。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天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有没有起立？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掌声来歌颂我们的大君王。
让众山林快乐歌唱，让大海洋高声赞美，让海中浪花拍拍手，一黑唱主发出欢呼，何来上主唱新的歌，因他成就荣耀的事，大能的手圣洁上帝至高权柄带来胜利，大家唱快乐的歌，齐声颂扬赞美我主，哦让大地各每个人同心合意赞美我主，大家来唱快乐的歌，齐声颂扬赞美我主，哦让大地各每个人同心合意赞美我主。
Amen。 第二首诗歌是要不要新的歌，我们请我们的徐老师先帮我们弹一遍。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来。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切慕，神静静地跟随，让你牵我走天路。主啊，为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意念。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在此外，在地也无所爱。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同在。
第二段，我们请姐妹来唱。
你主啊，为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意念。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荣耀同在。
第三段，我们请弟兄来。
主啊，为你知我的
最深的一念，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我心渴望，我灵切慕，在你荣耀同在中。哦主，哦主，你是我生命唯一的至尊。
我们祷告。是的主，今天是全地都要向你敬拜的日子，感谢你聆听了我们在这里用诗歌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你。主完全是你的恩典，你召聚了我们在这里。主你是那个真光，我们求主你的恩光充满我们，我们当中要正在寻找你的，我们求你的光尽快的能够光照他们，让他们知道你是那真理道路生命。主你是那大爱，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着我们的过犯，为着我们的罪污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主求主今天再一次提醒帮助我们，你不单只是我们的救主，你是要审判全地的大君王。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对准的在哪里。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过成圣改变的日子，我们求神的话语加起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心思意念能够对准那位大君王。而今天我们在当中有身体有疲倦的，信仰上有疲倦的，我们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加起眺望我们，鼓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有圣名的求，阿们。请坐。诗班要代替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名其实是颂主大爱。
Thank you.
谢主，主的爱越久越深。我们再用一首诗歌来等候我们神的话语。耶和华，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时刻供应，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伴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感谢领受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一起准备领受他的话语。亲爱的阿爸父，主，我们众你的众儿女们，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堂当中。主，我们用心灵和诚实，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在这里高举你自己的荣耀。恩主，谢谢你每天用话语来浇灌我们，带领我们能够有一个读经的心智。主，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让你自己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每天在生命当中所面临的一些的困难，能够重新更新建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恩主，我们把今天的一个敬拜主放在你的面前，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谢谢你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你自己带领我们这个暑期圣经学校的这个课程。主，让孩子们都平平安安的来到我们当中，主能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在他们幼小的时候，主就能可以主听到你的话语，接受你的话语，成为将来他们生命的根基。也 谢谢你保守带领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他们的家中，回到他们父母的身边。我们也为在你面前服侍的每一个同工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你给他们这样的感动，在这个礼拜当中，主，不论是青少年们或是我们成年的同工们，主，我们都尽心的在这里为这些孩子们服侍。主，我们为这些同工所摆上的，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为正在外面宣教的台湾乡府的宏达和四位青少年的孩子们，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带领他们在那里服侍你自己，在那一个异教偶像充满的环境当中，主，他们愿意为你站出来做你的，为你做光做盐，主，来照亮那一个环境和时代。主，我们祈求你保守他们平安的回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为这一个教会的需要，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在聘牧的过程当中，主，请你把我们中文堂、英文堂真的是一个合你心意的牧者和我们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主需要的牧者，主，能够放到我们的当中来牧养你自己的羊群，让我们在这样牧养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增长，我们的教会得到建造。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弟兄姐妹肢体上面的需要，主，献上我们的恳求。主，我们知道我们英文堂的上刘弟兄的父亲刚刚过世，祈求你亲自安慰他，也安慰他的家人。主，在他这样一个奔丧的过程当中，主，祈求你有你自己的保守在当中。我们也为远在上海的小燕姐妹，主，她这段时间身体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疼痛软弱，恩主，求你的圣手亲自的抚摸，亲自的恩待他。虽然他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他依然为你做见证。求你保守他的心怀意念真的是到一生主都不离开你。我们真的是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手中，祈求你也让张牧师主能够为你今天主做你话语的出口，主，让你话语能够传讲的清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到你面前来，敞开心怀，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预备我们领受你话语。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今天我们请到母堂的张金弟兄来张金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我下面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大家平安。很高兴这个上个月然后这个月我再次来到北堂，我们一起来分享信息。这次跟以往几次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这次是我前几次是我一个人来这次是我妻子和我一起来。然后我今天早上问他，我说你决定了吗？他说我可以来，因为他今天在母堂没有教导的侍奉。我想今天对我也特别好，因为今天我在正道当中会讲一些我们家里的事情所以他在的话是很好，所以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彼此是有默契的在很多事情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在这个主日你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家中来。亲爱的恩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台上的台下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求你自己对我们的心里说话，求你的安慰和祝福也在我们当中。亲爱的恩主，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都是蒙你所爱的，也求你的爱能够在我们中间彼此连接。恩主，谢谢你，你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一步一步的，我们的心注视在你的身上，谢谢你恩主，再次求你的平安也能够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谢谢你。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次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身体上某一个部位不太舒服，然后我讲了之后，我妻子也没有讲话，就一步就走到我的旁边来，他就掐我的某一个部位。当时我就挡了一下，我说你在做什么？他就跟我解释说，他说你知道吗？你身体外面的不舒服是一个表征，表明说你身体里面某一个部位有病了，所以我来帮你治病。 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我要提到，在中国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的水源被污染了，但是村民都不知道。慢慢慢慢的，忽然发现每个人的牙齿都变黄了，大家也觉得无所谓，大家都是黄牙齿嘛。后来过了很久才发现是因为水源出问题了，水源出问题之后，大家的内脏都有了很大的损伤，所以牙黄只是里面身体的病症的外在的一个表示，一个症状而已。可惜大家都忽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常识，常常是我们身体的外面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这些不舒服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身体出问题了，有病症了。病症在外面，病因在里面。另外还告诉我们一个方面，就是常常病症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忽视了，我们没有注意，没有想到里面有病，所以里面的病就没有治，也耽误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还有一些外在的感觉，一些特征，实际上也是我们不注意的，但是它也是病症。这个病症并不是我们身体的疾病，实际上是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疾病，属灵的生命得了生有病之后，所以病症从外面表现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正道当中，我们就要谈论一些外在的属灵的病症，告诉我们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有病了，我们要去求主来医治。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海中的波浪，经文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八节。雅各书一章二到八节，我来读一下圣经。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是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也是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经文。老雅各在这里就勉励信徒，那些信徒是在患难中的信徒，说你们不要恐惧，你们反倒要喜乐。为什么？因为在患难中你们要信靠神，当你们信靠神的时候，慢慢你们就会生发忍耐。忍耐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但是美德的形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可以掌控的，只有神自己才会知道。当神允许的时间到了之后，忍耐就在我们身上形成了，所以雅各说忍耐也当成功。同时在患难中的人，雅各还说你们要向神求智慧。在患难中你们有智慧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有属灵的分辨力。所以他的鼓励信徒说，你们要去求智慧，但是这种求有一个基础，也是什么？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长久的恒切的信靠。 有了这种信靠之后，我们所求的智慧神会给予的。反过来，雅各也描述了另外一种和神的关系，他很形象，用了一个画面向我们来描述，就是海中的波浪。我们都见过海，随着那个风势，我们看那个波浪，一会儿起伏，一会儿下落，一会儿抛起来，一会儿又扔下去，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往那边涌，一会儿又往这边涌。在这里的时候，雅各就向我们描述了很多的信徒，我们自己里面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和神的关系，对神的信靠，我们的灵性也像海中的波浪一样不稳定。这是我们内在的灵性的疾病。我们前面谈过，任何内在都会有外在的体现症状，我们里面灵性的疾病也会体现在我们外面的症状上面，所以我们的外面也会是混乱的，就像是海中的波浪。实际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会体现出似乎我们里面的灵性的生命有病了，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海面，这个汹涌的海浪，实际上也是我们外在的混乱的一种体现和表示。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两类人，第一类人，他们对神完全的信靠，他们的外在是平静的、安稳的、持久的；第二类人，对神不能够完全的信靠，所以他们外在的表现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灵性的疾病的症状。我们外在的症状，灵性的症状有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思绪，思绪。我有一个爱好，什么爱好？喜欢开车，喜欢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而且喜欢长久的开车，开很长时间。别人问我你累不累，我说我不累，因为我喜欢开车。但是有问题，当我开着开着我不讲话的时候，我就会陷入到一种状况里面。什么状况？就是突然无端的想起一件事情来，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我现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哎，想着想着，蹦，又蹦到第二件事情上去。这两件事情似乎好像有关系，但是常常也没有关系。想着想着，蹦，又蹦到第三件事情上去，或者又回到第一件事情上去。大家看到我的思绪，没有目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想到哪里算哪里，难怪喜欢开车。打一个比方，就像你牵一个小孩子在路上走一样，常常是一会儿他还握着你的手，哎，过一会儿他突然跑到前面去了，你要去追他，过一会儿你发现他又被落下了在后面，你要去找他，再过一会儿他不按路走，他斜着跑出去了，你要把它抓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思绪实际上也是这样，甚至更加的没有规范。我们的思绪真是天马行空，千丝万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控制。我是个内向的人，所以通常话比较少，所以有人会慢慢感觉到我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很深沉的人。还没有讲完。但是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我是常常在上面那种状态当中做白日梦。大家知道什么叫白日梦？就沉浸在里面发呆， 思绪到处跑，到处跑。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结婚十几年了，我妻子非常非常了解我。她一感觉情况不对，就突然扭过头来问我：“你在想什么？”这个时候把我就唤醒了。我不好讲我在想东想西想，但是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感谢主，主啊，你又通过他来提醒我，让我的思绪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思绪表明什么？我自己生病了，灵性的疾病。实际上，我们常常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上面。我们灵性的症状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我们的思绪就像那个海中的波浪一样，这是第一个方面。今天我们在下面看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意志方面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内在的疾病。那么到底什么是意志呢？这个词有时候我们会谈到，常常是什么？我们想得到什么，想做什么，想使用什么，那个想字，那个想就是那个愿望，那个意愿就是我们的意志。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某些事物对我们是有益的，会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我们就想得到它。还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事物对我们不好，我们有一个意志又在我们里面有功用，让我们什么？不想得到它。那么我们的意志的病症在哪里呢？我们意愿的病症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愿望，弟兄姐妹，太多太多了。我记得上个月我在这里证道的时候，我也提到过这一点。我们的想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次序。如果我们耐心地观察自己，拿一个笔一个纸记下来的话，就会发现在一段时间里面，在一天里面，我们的愿望是如此如此的多。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买点什么，想清理什么，想给谁打电话，想看点什么，看电视哪个频道，上网哪个网站，等等等等，我们的愿望太多太多了。有一次我到我一个朋友家，朋友有一个2岁的一个男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我去他们家不久，就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跟我一起玩。我发现跟他一起玩也非常非常的累，他一会儿让我把他举起来，举得很高，他就非常的高兴。他一会儿呢就牵我的手不会讲话，到隔壁邻居家，邻居的旁边是个越南人，他就指那个地方。我发现那家养了一只狗，他让我去看那只狗。过了一会儿他又躺在地上，他躺在地上不要紧，让我也陪他躺在地上。所以这个孩子的事情很多很多，一会儿在他们家里设一个起跑线，让我跟他一起来跑步。我发现他的愿望很多，一有的时候就实现出来了。实际上我们的成年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意愿实际上和他一样多，只不过没有像他那样戏剧化的表现出来而已。而且我们这些愿望常常是反复无常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好一点，过一会儿觉得那个又好一点，再过一会儿这两个都不好，似乎第三个更好。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做完之后又做第二遍，旁边的朋友问说：“你为什么想做这些？”我们答不上来，似乎就是想做而已。还有更糟糕的，我们常常会有不好的意愿，我们常常热心追求世界的享乐，我们随着世界的风潮也忽左忽右来回的摇摆，而且 有时候我们想要发怒，想要嫉妒，想要恨人，想要虚荣，等等等等，我们的意愿，我们的愿望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它，所以我们没有定见。定见是我只有一个愿望，持续往前走，要达到那个愿望。但是我们的想法太多了，所以难怪老雅各在今天的经文第八节他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意志也陷在混乱当中，就像海中的波浪一样。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已经谈论过我们的思绪还有我们的意志，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我们的情感。情感弟兄姐妹大家都很好理解，我们的情感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有高兴，有悲伤，有镇静，也有焦虑，还有恐惧，还有失望，还有同情，有愤怒，等等等等。而且我们的情感同时又是混乱的，早晨还是嬉笑，晚上就会哀哭。有时候我们甚至无端的会快乐，我们又会无端的会消沉。我们无法了解这些原因，也无法控制我自己的情感。谈到情感，我要说我们家里的气氛实际上也是变幻无常的，尤其是早晨的时候，早晨最明显。有时候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妻子脸色不好，换句话说就是给脸色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我们夫妻两个没有孩子，一家只有两个人，给脸色看一定是给谁看？给我看。给我看我就看嘛，我不看谁看？但是反过来，有谁愿意看别人的脸色呢？我应该总结一下原因，到底哪里出错了，我下次改正过来，这样脸色会看得越来越少。可是我想不对呀，我早上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昨天晚上两个人还好好的，那我就主动问他，你有什么不高兴，什么原因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高兴。还有的时候早晨他突然心情又非常的好，他跟我说，张晶你知道吗，我今天感觉很好，这样吧，早晨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做。换句话说，你点什么我做什么。可是那个时候我想了想，我就说我不需要。实际上我在希望他说，你好好的想一想，你为什么你的情绪会有这样的一个波动在里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有，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还常常表现在我们的情感是随着外界的环境的影响而变化的，大家都可以理解。实际上今天早晨我和我妻子开车来的时候，有一个路口我应该马上左拐了，但是旁边一个年轻的女孩戴着墨镜，她是绿灯，我等她过去之后我再左拐，她跟我是并排的。但是很奇怪，我慢她也慢，你这样的话就我差点错过那个灯，所以我怕来晚了。所以我好不容易等他过去之后，我冒险左拐过来，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我的情绪就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够稳定，直到慢慢的我告诫自己，张晶啊，张晶啊，你要稳定下来。实际上一件小事，周围的情况都会让我们的情绪不稳定。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变幻莫测的，所以它变幻莫测，如果我们跟随它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的情绪也会是变幻莫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我就谈论第三个方面，我们的情感 也是在混乱当中，也是那个海中的波浪。我们今天谈到这三个特征，这个表征表明说什么？我们里面的灵性的状况有病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不是全然正常的了。而且单从这三个表征的本身来看，我们已经无法对神全然的信靠。弟兄姐妹，很简单，一个思绪乱跑的人，他怎么可能长时间的专注在主的身上？同样的，一个被种种的欲望所充斥的人，他怎么能说我是真的渴望我的主？还有一个常常陷在情感里不能自拔的人，神不可能成为他真正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分析了灵性疾病的三个病症外面的表征，那么下面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病症？我们的病因到底出在哪里？我们下面来看。通常来说，很多基督徒包括神学家把人是分为身体和灵魂二分法，这种分法非常非常的好，我自己也会常常用这种方法。但是在今天的正道当中，为了把一些事情描述得更加清楚，我今天采用三分法。也就是说，我们人是分为灵魂体三个部分，灵魂体三个部分。灵是什么？是神造我们最高的部分，使我们敬畏神、爱慕神、渴慕神，并且灵来帮助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我们说人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说人有属灵的分辨力，属灵的认知的能力。这是灵，我们和神的关系，灵非常重要。魂是第二个部分，我们也可以把魂又进一步分成三个小部分：理智、意愿和情感。理智、意愿和情感。理智是什么？我们有记忆，我们有推理，我们有思考，我们有想象。我们前面谈到的三个病症当中的第一个思绪的部分，就是属于理智。意愿我们在前面也谈论过，就是前面病症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意志。情感是第三个病症当中我们也谈论过，身体是我们第三个大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耶和华神造人之后，人因此可以和神有属灵的交通。人的灵在这里不仅可以和神交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灵本身有能力可以调节魂和身体，也就是灵在最高的地方。灵当我们和神有交流的时候，灵会掌控魂和身体，以至于我们里面的魂的理智、意愿、情感，还有我们的身体都可以朝向神。所以当灵和神和谐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的底下的魂和身体一起和神有更深的相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堕落之前，我们的灵魂体是非常非常的和谐的，在和神的关系当中。所以神造我们每一个部分都有他的美意。但是当我们的人堕落之后，人和神之间的属灵的相交就断绝了，我们人的灵就不可能再管理和掌控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了。结果就是我们魂里的理智、意愿、情感都失去了方向， 很难再朝向神了，所以他们分别都陷入了混乱当中，像海中的波浪一样，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另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进一步讲，在这里我们也应该了解，神造万物都是在和谐当中，大自然的万物都是在和谐当中，造我们人本身，我们的构造也是在和谐当中。我们魂里的理智、意愿、情感，当初被神所造的时候，这三部分也是在共同存在的和谐当中，一起朝向神。刚才我们讲述过，当我们堕落之后，魂里的理智、意愿、情感都分别在混乱当中，但是这个混乱还不足够，实际上不仅仅他们三者分别在混乱当中，他们三者的关系也同时在混乱当中，已经不再和谐了，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常说，人在情感当中就会怎样？失去理智。实际上，这三者已经不是互相支持、互相和谐，是混乱的、互相的排斥。我有一个同学，是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有一次我碰到他之后，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我根本不认识啊，是陌生的人，名字我也不知道。他说我那个朋友啊，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大家称赞，讲了很久很久。我感觉这个人从身体到灵魂真像完美一样。后来他在夸奖的时候，这么长的时间我都不讲话，我在听他夸那个人。可是反过来我又想，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见过的人也不少了，我怎么就从来没有遇见这么好的人，这么完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不是很长的时间，我又碰到我的这个同学，他就跟我讲述哈，我知道他跟他那个朋友上面那个人就产生一些矛盾，结果这次他再跟我讲这个人，他就说什么这个人这么这么不好，这么这么不好，讲了很久很久，给我感觉这个人好像不好到从身体到灵魂好像没有救的感觉。后来我又想，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见过的人已经不少了，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好的一个人？而且你谈的前后是同一个人，不是隔很久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深深地陷在情感当中的时候，有时候当这三者关系互相排斥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失去理智，我们的理性，我们正常的判断常识往往就都没有了。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当我们明白我们症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现实的方法来操练我们。什么？怎么操练？当有些人我们很喜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过度的称赞他；当有些人我们很反感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在需要的时候，在公开的场合怎样，应该承认那个人的优点。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是逆着我们里面的病症来做，病因在做的，但是却在帮助我们协调三者之间平衡协调的关系。圣经当中的大卫可以作为我们的例子，他在诗篇139篇最后一段，他是这样说的：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在他的诗篇当中，他深深地表达对神的爱，并且他还表达说，当我认为你是神的仇敌的时候，我也一样会恨恶你，我也以你为敌，你就离开我去吧。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表达了他的情感，也表达了他的意愿，我不要你，你离开我去吧。但是关键在于再往后这一节，第23节，大卫立刻就求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愿，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诗人大卫在他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愿之后，在那个时候他还怕自己的判断会出错，所以他还祈求神的帮助。说明什么？同时他还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理智。所以理智、意愿、情感对他来讲是一个平衡的、协调的。如果是我们的话，不会有最后那一节，我们抒发完我们的情感和意愿之后，诗篇就到此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灵性很成熟的人。当你灵性成熟的时候，你的一言一行最小的地方都可以表达出来，是不可能隐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有内在的灵性的疾病的时候，应该怎样治愈它呢？我们今天最后有2点的建议。第一点，我们可以开始慢慢的操练默想。操练默想，默想实际上是一种祷告的方式，祷告的方式。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就读神的话语，尤其是耶稣基督的生平。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说？他没有做，没有说，又说明什么？他和周遭的人的互动是什么？实际上，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把自己带进去的时候，在那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和主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地在呼求主的帮助、主的开启和主的引导。当我们双向和主在一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和神的关系就越来越深，我们对神的渴望就越来越强，我们对神的爱也越来越执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慢慢地默想圣经的时候，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其他的愿望会越来越减弱。就像我们诗篇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对主的执着，那种愿望要得到主就会越来越强，我们其他的思维想法就会越来越少，我们越来越可以长时间的定睛在主的身上，而且我们的情感也会越来越稳定。常常默想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最安定的人，不仅他的外表，还有他的内心，而且他会给周遭的人都带来平和和稳定，神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常常默想的时候，和主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主在慢慢地医治我们里面灵性的疾病。我怎么会知道？你会发现你外面3个症状会越来越少。疾病只有主能够医治，只要我们愿意。这是第一个建议，我们多多的默想。还有第二个建议，在19世纪的俄罗斯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 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属灵的导师，叫做 Silfen Recluse。 有一次，有一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女孩子，她是在乡下长大的。这个女孩子长大之后要深造，就到莫斯科去读书。这个女孩子以前是个非常单纯的孩子，和神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但当她到了熙熙攘攘的大城市之后，她发现她被这个大城市完全的淹没了。再加上她的专业是声乐，所以她就常常出席一些社交的场合。慢慢她发现她里面的混乱越来越多，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病症一样。慢慢的他就没有平安了，所以他就写信给 Silfen， 因为 Silfen 是他的属灵导师。他把他的症状告诉 Silfen 拿信一看就知道了，就给他回了一封信，告诉他说，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混乱的种子，即使是在你灵性不错的时候，那个种子也在你里面隐藏着。但是当你开始接触繁华的场合的时候，就是外面的喧闹、私嚷还有情感都会触动那个种子，那个种子就会慢慢的发芽。种子有两个方面的功用，第一个方面，它会让你慢慢的适应外面的嘈杂和喧闹。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你第一次去那个烟草厂一样，第一次你如果去参观烟草厂，你会不适应，因为烟草的味道很浓，我们的眼睛会流泪，鼻子也会流鼻涕，而且呼吸很困难。但是你待不了多久之后，慢慢你就会适应了。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也不认为不好了，你习惯了。所以那个混乱的种子，它会让我们慢慢的习惯外面的这些喧闹。另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这个种子它会在我们的里面也会激起混乱，因为它本身就是混乱，和外界一样。所以他给了一个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你尽量的避开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的场合。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你需要的时候，如果你去的话，有一点，你要守住你的心在神的里面。这个女孩子在 Silfen 的指导下，不久她就成了一个完全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耶稣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说，如果不是很必要的话，一些很纷乱的场合不是很必要的话，我们可以考虑适当的少参与。如果要真的要去的话，要保守我们的心。实际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参加一次这样的场合之后，我们这一个星期这一段时间的属灵的积累全都没有了，回家心里空荡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没有保守我们的心。另外，我们也不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过多的了解别人个人的事情，这些事情实际上常常也会增加我们的混乱。还有同时过多的才沉浸在网上看一些新闻和故事，也会让我们的思绪越来越乱。有人说我上网全是看属灵的东西，但是属灵的原则有一条，要有节制。节制属灵的事物的追求也要有节制，才会对我们有益。所以简单宁静的生活对我们的灵性是有益处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多向主求智慧，求平安，求对他的爱。我们的主曾经平静过加利利海的风浪，他一定也会平静我们内心的波浪。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面前，谢谢你创造我们，给予我们这一切，谢谢你以唯一的目的让我们完完全全身心灵在你的身上，将来可以和你有真正属灵的相交，进到那个最高的制服里面去。谢谢恩主。主，我们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请你来帮助我们，请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动力，那个愿望，愿意主定睛在你的身上，愿意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做工，医治我们属灵的疾病。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灵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康复，在你面前得到真正的祝福。感谢恩主，我们再次祈求你的平安能够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再次祈求你的恩典和祝福永远在我们北堂当中。谢谢恩主，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张牧师用这段经文，用今天的教导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操练，能够建造一个合主心意的一个生命。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能够也思考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把我们的目光都定睛在我们主的身上。恩主，主再次谢谢你借着张牧师的口，主把你这样子的一个心意主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常常能够近似把我们的心中的目光主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圣同在。
全。